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阿摩斯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旧约圣经《阿摩斯书》。这卷书是在约珥书的后面，盼望每一位都能够找到。今天我要讲解阿摩斯书第七章，阿摩斯书最后的三章，就是第七、第八跟第九章，包含了有关将来的意象。我们来看经文，请你翻到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一节，我要读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一节的经文。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，为王割菜之后，菜又发生，刚发生的时候，主造蝗虫。在阿摩斯的时代，以色列人的农地一年可以有两次的收成，第一次的收成是要上缴给皇上作为税捐，实际上以色列人付出的超出了十分之一，根据估计，他们付出了收成的十分之三。在这里就给了我们一个例子，不过这一次皇上得了他们那一份之后，就有蝗虫来吃了其余的农作物，所以就没有一点留给真正劳动的百姓。这是一个审判，使到百姓震惊，也应该使他们觉醒。好，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二节的经文。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，我就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赦免，因为雅各为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阿摩斯对耶和华说，我们已经是那么的微弱了，怎能忍受得住呢？他呼求神，求神赦免他们，帮助他们。我们留意到神对以色列仍然是蛮有忍耐的。接着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三节的经文。耶和华就后悔说，这灾可以免了。耶和华说，好吧，我不用这个方法来惩罚你们。神把蝗虫赶走，赐给他们一次的丰收。你或许以为神这样恩待他们，他们必定会回转归向神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回转。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四节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，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，火就吞灭深渊，险些将地烧灭。很多的解经家认为这里的火实际上就是一场旱灾。我认为旱灾通常会有火灾发生，在干旱的山区常常会发生严重的山火，有些山火是因为小小的烟头引起的。阿摩斯在这里很清楚地指出 带来破坏的正是火。下面接着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。我就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止息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就后悔说，这灾也可免了。很显然的，神降下雨来使火熄灭，所以这一次神又听了他们。圣经说，神后悔的时候，那是因为百姓的祈求，神听了他们的祈求。神有温柔的心，但不幸的就是人拒绝基督，不肯接受这一位温柔恩赐和具有无限大爱的神。神爱你，如果你仍然拒绝他，继续的犯罪，那的确是很可悲，也是很可怕的事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七节跟第八节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，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。耶和华对我说，阿摩斯啊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看见准绳。主说，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我们看到圣经中有许多地方提到准绳，在耶利米书里31章38、39节这样记载，说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，从哈南叶楼直到角门，准绳要往外量出，直到加利山，又转到歌雅。每一次我们看到圣经提到准绳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神要施行审判了。在以赛亚书第28章17节跟撒迦利亚书第2章第1节第2节，各位都可以参考。在但以书里面，先知但以尼对伯萨沙王说，你被撑在天平里，显出你的亏欠。这是但以理书第5章第27节的话。当神开始量的时候，不管他量的是长度或者是重量，我们就该知道百姓没有达到神的要求，神要向他们施行审判，阿摩斯就没有为百姓祈求了，因为他知道神的审判是公正的。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九节的经文，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，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，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。换句话说，神说耶罗伯安必定没有平安，神的原则就是邪恶的人必没有平安，所以耶罗伯安不会有平安。下面的一段经文是关于先知阿摩斯个人的一次经历，它是一段历史性的小插曲，夹在这一些的意象之中。让我们来读阿摩斯书第七章第10节跟第11节的经文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那里说，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，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，因为阿摩斯如此说，耶罗伯安必被刀杀，以色列民必被掳去离开本地。如果你回去仔细的读第9节，你就发现亚玛谢在撒谎。这是今天教会中的其中一件悲哀的事。 我讲到的原则总是尽量说得简单清楚，但我发现即使是这样，仍然会有人错误地引用我的话。有时候他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，是故意地歪曲我的话。亚马谢是拜金牛犊的祭司，你可以想象他是怎样的一个人。他是受雇用的传道人，他所传的信息全是皇上喜欢听的。我猜想他这个人相当有文化，懂得用花言巧语来讨好人，他的修辞很美丽，叫人听了觉得很舒服。他又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娱乐人，谄媚人，他是相当吸引人的。亚马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那里，故意地攻击阿摩斯先知。阿摩斯并没有说过耶路伯安要死在刀剑之下，耶路伯安也不是死在刀剑之下。阿摩斯只是说，神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，那意思是说必会有战争发生，而战争也果然发生了，以色列人最后就被掳到亚述去了。好，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七章十二节跟十三节的经文。亚马谢又对阿摩斯说，你这先见呐，要逃往犹大地区，在那里糊口，在那里说预言，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，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，有王的宫殿。亚马谢去找阿摩斯，侮辱了他，说他不配在皇上的礼拜堂里讲道。当我们看到经过了2500多年之后，阿摩斯所写的这卷书却留下来了，而亚马谢的却一本也没有。亚马谢说，你这先见呢，要逃往犹大地区，在那里糊口，在那里说预言。换句话说，亚马谢叫阿摩斯赶快离开，我们不要你在这里，我们不喜欢听你的那一套，你不配在我们这里讲道。阿摩斯虽然是从乡下来的一位传道人，也没有受过神学训练，但他的表现处处显示他是属神的一位伟大的传道人。那些以色列人知道，当他们听他讲道的时候，他们确实的听到了神的话，这是很重要的，今天仍然是如此。好，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七章14节跟15节的经文。阿摩斯对亚马谢说，我原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先知的门徒，我是牧人，又是修理桑树的，耶和华选召我，使我不跟从羊群，对我说，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。阿摩斯的回答是恰到好处，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温和的人，他并没有口出狂言。他说，我知道我不是先知，也从不当自己是先知，我也没受过什么神学训练，更不是先知的儿子，我不过是个牧人，是个修理桑树的。耶和华拣选我，吩咐我说预言，我在这里，因为耶和华把我放在这里。一个人有这样的一种自信心，那他确实是很有信心的。一个人要是想为主传道，他必须确实的知道自己是蒙主呼召的。 如果他心里有任何的疑惑，他就不该做传道的工作。有些人说，如果你能做别的工作，那么你就不要做传道人。我不同意。重要的是看神有没有呼召你去做传道。如果神呼召了你，你就不该让别的事情拦阻你，不去做传道人。现在阿莫斯要向亚玛歇个人说预言，他的话相当的严厉。有很多人对我说，牧师啊，你有时候对某些人或某些团体非常严厉。我这样回答，我说，我从来对谁都没有偏见或者是仇恨在心。我所要说的就是神的话。有人就跟我辩论说，作为基督徒应该对人要好，不应该说严厉的话，要爱他们。今天人们强调爱，但我们听听阿莫斯向亚玛歇说了些什么话。下面让我们来读阿莫斯书第七章16节跟17节。亚玛歇啊，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你说，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，也不要向以撒迦底下预言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，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，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去，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。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。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。阿莫斯说，他要向亚玛歇这一个人传神的话。他这预言是非常有力，也是很真实的。后来亚述来攻击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的妻子果真成为妓女，他们的儿女都被杀害，也有的被掳去。而这一位拜金牛犊的祭司亚玛歇也被掳到亚述去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个传道人，你的责任就是忠实的传讲神的话。你若是不传神的话，你就是基督的叛徒。我知道我这样说是非常严厉，就像阿莫斯一样。好，阿莫斯书第七章讲完了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我们接着看第八章。这一章是讲到一筐夏天的果子的意象。我们要明白这意象的意思，然后才能够明白下面的经文，尤其是这个意象说明了主耶稣讲的一些事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阿莫斯书第八章第一节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。我喜欢吃水果，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。水果不仅是解渴，也有消暑清肠胃的作用，所以我特别的喜爱。这里的一筐夏天的果子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信息。首先，一筐夏天的果子是代表一次的收成，也说明果树不再结果子了，收成过去了，要等到明年才会再结果子。所以我们看到一筐夏天的果子令人喜爱，也觉得可口，但它又表示收成过去了。一筐夏天的果子又代表快速的腐烂，腐烂的水果所发出的臭味是非常难闻的。这就是一筐夏天的果子给我们带来的信息。神使用具有戏剧性而且是生动的比喻来向我们说话。 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八章第二节的经文，他说：“阿摩斯啊，你看见什么？”我说：“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。”耶和华说：“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”我们在第七章看见阿摩斯为以色列人向神祈求，求神止住审判，神改变了主意，就没有向以色列人施行审判。但是现在一筐夏天的果子表明收成已经过去了，北国以色列已经来到了终点，审判就要来到了，收成就是象征这一件事。既然收成代表审判的时期，又是在时代的末了临到，那么我们如果不明白主耶稣所说的收成的意思，主说的一些事我们也就不明白了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7节38节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我们的主是在律法时代的末了的时候说这些话，他要上十字架，他说他需要工人出去到以色列人中收割庄稼。等到他死在十字架上之后，情况又不同了。他为这个恩典时代说了撒种的比喻，撒种的人出去撒种，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要做的就是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到普天下去撒种，撒神的道种，这就是你，就是我的工作。主的工作是改变人心，我们相信圣灵会感动人，使人领悟神的话而悔改，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不过是撒种的人，而不是收割的人。收割是代表审判，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。我盼望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什么。我们的工作是传神的话，撒神的道种。好，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八章第三节，请你翻到阿摩斯书第八章第三节。主耶和华说，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，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，无人作声。在这里我们看见赞美神的地方要变为哀哭的地方，喜乐的地方要变成哭泣的地方，到处都有被杀的尸体，这是很可怕的预言。好，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，在下次的节目中我要继续的讲解阿摩斯书第八章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下面我们一同来祷告，来谢恩。主啊，从我们今天所查考的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你慈爱的一面，你满有忍耐，不轻易发怒。以色列百姓虽然多次的得罪你，犯罪敬拜偶像离开你，当阿摩斯先知为他们代祷的时候，你就赦免他们，不把预先所预定的灾祸降在他们的身上，一次两次多次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。然而 我们在另外一方面看见你是公义的神，哪里有罪恶你一定要审判，就是你自己的百姓也不例外，所以你降下灾祸，以色列国灭亡了，百姓被掳了。主啊，但愿这些使我们得到警惕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。